大家主日平安。你们今天好温柔，可能都累了，是不是？我一进门的时候碰到优米，十几岁的优米，他去青少年了。我说：“优米好吗？”他说：“好累啊。”真的是很累哈。但是呢，平安，感谢神，好，我们都平安啊。这次呢，实在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经历。如果你以前没有碰过，那么好好的留下做纪念啊。我们这种从在等待、在观察到准备到逃难哈、到后来变成做客，是吧？逃难变成做客，就在家里面吃，白吃白喝哈、那到回家一切都正常了，大概几乎都正常了哈、我们的精神还没有很恢复，我可以感觉到你们的身体可以感觉到还没有很恢复哈、我自己也是一样哈、这次真的很不寻常。上周二就是我们星期四大概就开始在疏散哈。上周二我们在那个杨长老贾华姐家，那个跨文化婚姻的妇女团契，我们在那里有聚会。然后我们因为在那个出口刚好是去 Costco， 所以呢，要出去的时候就堵车，还没有到就有点堵哈。就是大家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Costco 的车队啊，一队这样哈，所以我们就有点慢。然后我到了这个杨长老家的时候，我就跟贾华姐道歉说：“对不起，我慢了，因为今天好像去 Costco 人很多。”她说：“对呀、杨长老也去买水了。”结果到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十二点半了，我去聚会，然后到十二点半没有见杨长老回来。我没有问，我心里想可能买不到水啊，可能是到处在找水。早上我印证了，早上我跟杨长印证，你说是买不到水，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妇女，你不敢回家吃饭啊？他说是买不到水，到处在找水。那这也是我们的计划，我们聚会完了苏林、冯金跟我开着车就去 Costco， 就是要买水，一瓶都没有。我就看到有好几个人车上还在搬一个一摞一摞的，是有瓶子的。那我平常我很好，其实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水，我想是不是一种比较贵的，我就问他说：“这是水吗？”我想那个时候可能贵也要买，他就很无奈的说：“是汽水。”平常买汽水是 party 时候喝的，是享受喝的，可是你看他一脸的无奈，没有水，汽水也好，啊好，我买不到水了，就去找第二个需要什么？你猜？啊？面包，谁说不在 Costco 里面不加油？面包，结果呢，寥寥无几，几包不受欢迎的都没了。OK， 然后就看到大家的车上还是堆很多，那里面呢，有人是买到水了哈，但是我们去已经没有了。然后呢，看到就是不是有面包，就是有那个照光、照明的那个用品啊，大概。然后呢，那些鲜肉啊，很漂亮的鲜肉啊。没人问津。等到我们想说再找几个店吧，到那个路过 Walmart 也好，还有一个，你们去两个店哈 ，Publix 哈，一样没有水，一样没有面包，一样肉没有人买，再怎么便宜都没有人买啊。就在我们都找不到水回家的路上，孔令燕姐妹打电话说：“师母，我们这附近的 Windex 有水，你要几个我帮你买，但是快点哦，因为刚刚运进来。”我说：“那你就买个六摞吧，因为妈咪也要，我们也要，那个叔也要。”我说：“不然就叫齐勇也去买。”他说：“那快点来哦，我看着，我想象他看着可能手就是这样说，这是我们的。”到这种地步，水、面包还有照明的用品，对不对？好，这个没有电没有灯，黑暗是很可怕的，我们都知道这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也就这些，如果你有这些，平常就是平安了，对不对？好，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安歇安全的地方。所以这是星期二的情况。到了星期三晚上，我们南下要来这里祷告会，就发现这个北边往上的这个车队，我想车队就像在 marching 一样，像在那叫什么 marching 怎么讲啊？ 行军或者像在游行一样，慢慢的开，跟那个葬礼的车队差不多一样，这样慢慢的开，一队的灯，然后就这样子。这些都是要去逃难的或去做客的啊，要往外面疏散的。我们有看到一部车有拖着一个幽后，那个拖拉箱逃难的，看到他们车里面装很多东西，可是呢，我没有看到有人要逃难装了一车要搬家的那个拖拉箱走的，因为要逃难的时候怎么样，要去做客的时候不方便带太多，对不对？有谁逃难说带一个拖车？没有，都是车上你最精简最重要需用的。我就想到其实这几样哈，水也好，面包也好，光照的东西也好，或者是安歇的地方，耶稣都跟我们提供了。他说我是天上的粮食，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你就不会饿，而且会永远活着。第二个，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活水，喝我的水你就永远不渴，水不饿。他说我是世界上的光，怎么样，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接下来他说到我这里来你要得到什么？得享安息。这不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多少一个安全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即使是清水，即使是面包，让我们可以吃得饱，不饿着肚子，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在那些很次要的东西上面用很多的精神跟时间。这个就连接到我上个月的讲题，我这个是下半部哈，因为我有机会这样连在一起，我就想说我要把它讲完，我没有讲完哈。有谁记得上个月我讲什么？跟这个有关系，跟这个开车要去逃难有关系。来那个刘磊，啊，哦，你有笔记 ，OK， 太好了。生命之旅，啊，生命之旅，好，现在请你打开这个先停着哈，停在那里，请你打开希伯来书，不要秀你圣经，就请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或者是你要用听的，好，有的话最好自己看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要从上次的稍微复习，然后再接到今天的。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三节。我上次的重点在这一节，谢谢。我们一起来念，来，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上次我的正道的重点在于这个承认自己是世上的客旅。然后这一节告诉我们说，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呢从远处望见，表示这个死不是他们的结束，对不对？已经死了，还没有看到他们得到了应许，但是呢他们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复习，承认自己是世上的客旅。上个礼拜如果你有离家去疏散的，都经历了什么叫客旅，对不对？你一些细软准备好出去，要再回来，重要的带走要再回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是一个旅程，是一个寄居的，是客旅。但是呢，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承认， 这个承认我们应该不会很陌生。一开始你信耶稣的时候，他说你要承认什么？你的信耶稣的时候要承认我们的什么罪，然后我们要承认耶稣是什么主，他是救主。我们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如果没有经过承认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很难把这个我们所相信的可以活出来。所以我上次特别强调这个承认。在英文，我当然我不懂啊其他的原文哈，但英文里面用一个 witness， 用一个见证，就是你可以见到的。那我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现在不念，但是往前面看这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承认自己是客旅的看得到的行为跟生活方式。首先一开始他说呢，古人是这样子，第一个他们知道我的生命是神创造的，有来源必有归处。注意听这句话，如果你的生命是有来源的，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归处。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也讲过，我们从妈妈的肚子出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呢，或许你要进入坟墓，但是这个不是结束，我们要进入永远的生命的，到底是永生还是灭亡。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认识到说我这个生命是有来源的，这是一个承认我是客旅，我是有来处的，我也有去处。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我们都知道创世纪，他怎么样，他有一个证据说他是客旅。他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纪念那一位创造的主，创造的神。然后呢，他很希望能够讨他的喜悦，所以他会献上讨神喜悦的祭礼物给神。这是亚伯的，他是客旅的这个见证。如果我们认为什么都是我的，我就不想给人，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位创造的神，那一个神是我生命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分位。然后再提到一个叫做挪亚以诺。以诺用什么做见证让我们知道他是客旅呢？他跟神形影不离，不离，形影不离。他跟着神，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跟他同行。这种意思是说，我不是要常住在这里，有一天如果神去哪儿，我就跟他去了，结果有一天神把他带走了。这是他一个，他证明是他是客旅的一个见证。接下来挪亚，挪亚用什么来见证说他是客旅？世人都想不好的，做不好的，违背自己的良心，就是自己做主，然后依自己的想法就去做。但是挪亚知道说不行，因为我不走在世上，我以后还要面对这一位神，所以呢，他就不跟他们一样，跟他们有分别，以至于在洪水来全家得救，八口全家得救。这是他的明证，他承认自己是客旅，他不在乎他的家被洪水淹了，他承认他这个世上不是他永远的家，他要回到神那里去。怎么样，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圣经的人物，我们都知道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他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从来没有逗留或者是留恋任何一个他放得下。麻烦帮我放到这个放到最后那个不停留那个经呀。好，刚才那里呀，再往前的 OK 好。所以亚伯拉罕呢，他不会停留，他不打算常住哈，他也不会想到说我要暂居多一点，要走就走。他也不怕前面的道路他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他只知道一件事情，神应许要带他到他答应给他的地方，那是他的信心。所以这些都是承认自己是客旅的一些证据。 所以我在上次讲的时候我就提到，当我们说啊，这个我们是客旅的时候，我们就不打算常住，然后呢我们啊会不在意搬动啊，我们会不刻意囤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我们不停止前进，第五个，不害怕结束。上次我们提到了，对不对？好，记得吗？好，如果你承认你是客旅的话，你会有你成为客旅的一个表现，一种生活方式。我在这里也提到，这里做了一个结束的时候，我说神在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最多的叮咛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他知道我们心里面在这个客旅的路程当中有很多让我们心惊心慌的时候，会让我们很疲倦的时候，他说不要害怕。所以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有了这个客旅的这个寄居的名证的这些前人呢，他们渴望，或者是他们把这个题目之后的那个，我们来看两个经节，就是今天阿日莎带我们念的诗篇八十四篇。你知道我要念这个诗篇吗？还是不知道？哦，感谢主啊，有同感一领，他不知道啊，我以为他是知道我要念，所以他帮我念这个诗篇哈。好，诗篇第八十四篇里面的第一个，那是第几节？我这里没有的，第二吗？是不是第二？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往下，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是一首朝圣的诗，要去圣殿里面崇拜敬拜神的诗。这一队的要朝圣的人，以色列人，他们就一面走一面唱这个诗。当他们在走的时候，心里面渴慕可想要去圣殿里面见他们的神，也就是我们所信的神，要去敬拜神。在这个路程当中，这个章里面我刚才念过了哈，有提到有时候要经过流泪谷，或许时有其地，或许也是一个隐身流泪谷，会有让我们有沮丧的时候，会让我们有疲倦的时候，会让我们有眼泪的时候。但是他心里面只有一个心志，就是我要向着神的圣殿直进，而且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渴慕，我要住在神的殿中。对以色列人来讲，讲到圣殿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这个教堂哈，教堂是一个建筑物哈，圣殿是里面是很复杂的，神吩咐他们的一个格局哈，一个布局。但是对他们来说，从这个诗里面我们看到，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之后你就看到他事实上都在讲谁，不是讲这个房子，不是讲这个殿怎么样，他在讲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我的盾牌，我的救主。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诗篇里面，虽然好像刚开始是说我要去殿里面，我渴望去圣殿里面，这是一个象征。什么的象征？是在那里我可以见到神，神跟我们同在的象征。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圣殿的那么的复杂的，或者是那么的已经不是那个一个形式，我们是一个会堂或者是教堂，大家聚在一起。但是这个最重要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圣殿里面，我可想到神的殿中的时候，重点是说我要去跟神在一起，我很渴慕跟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诗篇的作者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渴慕到什么地步呢？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我恐怕弟兄姐妹们刚好反过来，在别处住千日，胜似在神的院宇里面住一日。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会忘记我们是客旅？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忧虑？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让我们停足或者改道的这些就是会让我们心烦的事情？这个作者心里非常的专心，渴慕到神的殿中享受神的同在。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我们请放到那个刚才那个山那个，我要要强调一下，客旅本身不是流浪汉，不是流浪。流浪的话是什么？流浪就是这样绕道而行，同样的这样子一直绕一直绕，然后没有方向，很迷茫，没有盼望。一个神的儿女说我是客旅的时候，并不代表说我很迷茫，我不晓得会怎么样，很消极的就停在这里，不是这样子。一个神的儿女说我是承认我是客旅的时候，是很积极的要向一个目标这回家，可以这样说。讲急的话可能就大家不能体会了哈。有一次是谁跟我讲说，好像是谁的妈妈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那么喜欢死？他说为什么你说这样子？他说因为常常讲说要去天堂，要到永生，为什么那么喜欢谈死啊？不是我们急着要死，是我们急着回家。在以色列人的时代，在那个犹太人的时代呢，对于他们来讲，圣殿是他们与神同在的地方。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很具体很平白的说，我们就是回到我们父亲的家，回到天上父亲的家，回父家。当他回父家的时候，心里就很温暖。好，或许你地上的父亲给你印象不好，好，但是呢，这个天上的父亲我们都知道，上次我也提过，他是全然的慈爱，他甚至付上儿子的代价呼唤我们回家，让我们可以回家。所以一个客旅不是一个流浪汉，一个客旅是我有目标，我要回家。一个客旅呢，在要回去的这样的一个路上，它会有一些改变。我们上次也提过，它会有一些变化。当他把这个我讲过，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带一大堆东西出去，对不对？那你不会希望你带出去的东西就原封再带回家，因为你去旅行嘛，你就希望有一个空处带一些礼物回家，买一些你觉得很新奇家里面买不到的或送给谁的一个礼物回家，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说我是客旅的时候，我可能会用掉我身边的这些我带出来的我不再惜这个用掉，但是我很期待我那个空位可以装什么回家，装礼物回家。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客旅他带礼物回家，是带什么礼物回家呢？带什么礼物回天家呢？在彼得后书这个上次我有提到这个经节，可是我没有好好的说明请我们一起把它念一次来。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富富的，丰丰富富的带了很多礼物要回家。那么这些是什么呢？神需要我们的什么呢？所有天地都属于他的，他不需要我们什么外面的礼物。事实上他要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个丰富。在这里往上面一看，你就看到彼得提到我们要在信心加德性，然后往后加到爱心，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在成长。这个就是我们要带回去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愿意成长，是神在我的心里面做工。当你出生到世界的时候，跟你准备好到回到天家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当中有一个转折，因为你已经重生，又重新生一次。第一次的生带给你到世上的生命，第二次的生带给你要回天家的这个资格。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不是从人一生，是从神一生。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在往神的家、神的殿走的时候，心里面极好，我们心里面是丰富的，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不好的拿掉，把好的放进去，该改变的、该洁净的，神在我们里面做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手上的工作，我们神的儿女是神手上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刚才那个八十四篇的时候，没有一下子告诉你说进了神的殿，你在里面哇有很堂皇的这个神的殿，不是，他是告诉你在这个道成的殿中的路上，那个心情、那个心意还有的经历，我怎么走过，虽然有流泪谷，可他说怎么样，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保障，神给我力量。这个是我们往回走的时候的心境。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说我们是客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客旅的一个认证，活出客旅的生活方式。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是客旅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流浪汉，我们是有目标的，而且我们乐意的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工。当我们说我们要心里面啊可想神的殿的时候，事实上神在这个时候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建殿。再往后面，怎么样建殿呢？好，我们把这个经节念一下，以弗所书一起来，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当我们在这个回家的路上，一方面我们在成熟，我们在成长，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更新之外，神做工啊，在我们里面慢慢的做工啊，有时候需要割除一些东西，有时候需要加一些东西。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事实上神有一个目标，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盖成他的殿。记得我一开始讲到说，犹太人讲到圣殿的是什么意思，是神跟我同在，神在那里，我要在那里。所以当这里说神要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居所的时候，意思是说他要住在我的里面。我现在想起每一个人，想象一下哈，如果今天耶稣给你一个通知，不管用什么方式通知你哈，微信也好，或者是 email 也好，或者打电话也好哈，说某某人我要去你家住几个晚上，你会怎么样来接待他？神要跟你一起住的时候，你用什么接待他？我想我们会把主卧房让出来，对不对？首先弄干净，我想我们都会这样，因为那个是上上宾啊，神的儿子，而且是我的大恩人啊。所以我们这个人，神说我们要成为他的殿。第一周的时候牧师讲到我们的心里是圣灵的殿，所以当我们在走回这个附加的这个路上呢，事实上我们心里面是被神建造成一个神要居住的圣所。那么这个圣所呢，一定要合乎神居住的那个格调、那个精神、那个资格。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我们如何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建筑我们这个殿，让我们丰丰富富的可以回到父家？首先我们必须要在弟兄姐妹当中，各房不是只有你一个。你说哎呀，教会太复杂了，事情好多，我在家里面就好了，我跟神的关系很好。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各房意思是说每一个人肢体要在一起，整个肢体要在一起， 靠他联络的合适，之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当你照这个群体来，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当你觉得你不太喜欢的时候，记得神要对你的心里面工作，要塑造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圣殿，好让他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在肢体里面，首先我们可以结合，之后神就把我们塑造成主的圣殿，我们一样靠他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现在记得，我们是客旅，我们已经证明说我要过着客旅的生活，然后我要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那这个路上呢，我们不是从这个重生开始就跳到神的家去，不是。神让你走过一段路，或许是流泪谷的路，或许是很难的路，或许是让你很不舒服的路，或许有忧伤，或许有忧虑。神说不要怕，你不要怕，因为我跟你同在。如何你确据神跟你同在呢？你的心里面愿意让他塑造那个他可以居住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居住，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圣所。所以神就可以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在一起，来走过这一段路，回到他自己的家。就像以诺跟神同行一样，跟他在一起走，走到后来神把他带回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承认自己是客旅。上个礼拜我们经历了客旅的经验，很真实，很生动，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很轻便，不带包袱，不被缠累，有的该有的有了，然后有安歇之所，不停留的向前走，向着目标走，心里面只有一个意愿，我可享神的殿宇。在刚才那个诗篇第84篇里面提到说，在神殿中居住的人，这人变为有福，这个人是有福气的。在65篇第4节告诉我们，这个福气是满足的福气。什么叫福气？如果你说哎呀我好有福气，就是呢还少什么，那就不叫福气。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福气是满足的，是满满的。诗篇65篇第4节，这个在神殿中居住的，有神同在的，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属于我们。这个是我们认证承认自己是客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这个历程里面呢，我们该有的心智，抱定这种心智，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在意的，就不再是地上的事。记得我上次讲过那个小故事，那个小鹰被那个这个母鸡把它孵出来，小鹰的蛋把它孵出来，但是呢它不满足于这个地上的生活，它不满足于鸡的生活。有天看到老鹰在飞的时候，它怎么样？展翅就飞起来了，那个才叫做满足的福分。它觉得它可以回家，他回到他原来神造他的那个本来那个鹰的那个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我们本来是神所造的，我们应该是跟神在一起的。在这个地上你满足不了，不管多少再放进去，多少你再拥有都满足不了。我这句话是很可以肯定的，即使我自己不多，但是我看到有很多的人还是不满足。所以我可以跟你肯定告诉你，只有在神的殿中，在神的愿语里面，才会让我们有满足的福气。大卫他的诗中在27篇这样子说，最后大卫说27篇，他说我只有一件事。什么事情？ 就是要到神的殿中来见他的面，而且呢来求问他。所以我刚才说过，这个殿本身不是这个所在，是那里有神，是我们所可想的，要见他的面，然后在那里跟神有对话，跟神有很好的在一起的时光。这是大卫的诗所说的。这一首诗27篇，如果你往前一看，你看到大卫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旅程上面充满着什么？敌人，充满着伤害，充满着忧惊，有生命的危险，可是他却只有求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我要到神的殿中见你的面，面对你的荣美，然后跟你求问。他在乎的就只有这个。在我们这个朝圣回家的路上，我们会有很多让我们很难挨过去的，没有错，都有。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目标，我的心就是要往神的殿宇里面去，我要去在那里跟神在一起。但是并不代表我现在在世上我就等着，不是这样子。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彼得的经历也是很特殊的哈。彼得告诉我们，他说，对不起哈，我这有点乱，可能是最后一章对，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念一下来。唯有你们是君，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家的路上，我们有很重要的位分，我们的位置是君尊的祭司，不是我们有多少名位，而是我有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就不进入什么叫祭司啊，什么叫国度啊。但是记好，我们在这个客旅的路上，即使我们不多，拥有的不多，即使我们常常要搬动，即使我们经历很多的忧惊，可是我的位置就是君尊的祭司。请你提醒你自己，君尊的，他很尊贵的，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不尊贵的。因为神把我们装饰好了，因为神用他的儿子的生命换来我们这个生命，太宝贵了。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客旅要回家？因为我们属神的，我们当然要回到归属的这个家去。但是在这个时候里面走的时候，神吩咐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有一个任务，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大使，这个世上我们是大使。你在你的邻居当中，你是你邻居的大使，代表耶稣基督的大使。你在教会里面，不管你的服事，你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服事，你是耶稣基督的大使。我们有一个责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如果当中有人你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确定你要接受这位救主，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能够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每一个人的经历。你愿不愿意结束你那个没有目标流浪的日子？基督徒是有目标的，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在世上，是在那以后永远的天家。我们走得很有盼望。刚才我们讲到那些前人，他们怎么样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然后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那个盼望是多么的，那个恩召是多么荣耀，我们以后要得到的基业是多么荣耀，然后我们有多么大的指望，还有当我们在走的时候，虽然碰到难处，我们有多么大的能力，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那浩大的能力充满着我们。 所以这个诗篇八十四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可想神的殿，因为即使在路上有崎岖，可是神成为我的力量，神跟我同在，而且在那里常跟神有祷告。这是八十四篇，第一段是一个心意，第二段是一个经历，第三段是一个确定，信心的确定，跟神的祷告说，主啊，我知道到你的殿中我就有福分，而且是永远的福分。刚才我说过大卫的诗二十七篇，他说即使我碰到那么多难处，可是我只有一件事。今天早上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刚才我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神很希望你回家，神在呼唤你回家，不要再流浪。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好不好，我们再次坚定我的心志，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见我的神的面，就是要跟我的神怎么样，可以跟他求问。我们有很多问题，我常说有很多问题在世上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解答的满意的哈，准备着写下来，像刘磊这样写下来哈，以后到天上去问，我们可以去求问神，我不懂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有一天去见到亚当的时候，我们也跟他谈一谈，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归处的，让你的心不要定在这个地上的这个房子这个家。像大卫说的，耶和华你是我的亮光，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拯救，我只有一件事，不管我现在情况如何，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到你的殿中来见你的容面，跟你有很好的关系。但是记得你要到神的殿中，要先让神建造你里面的这个圣殿，让他建造你这个圣所，你现在就可以享受神跟你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好不好？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我们请冯金姊妹先帮我们唱这首诗歌，诗篇二十七篇啊，提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们不需要别的，有一件事就是要向神求问，有一件事是要见神的容面。神常常跟你说不要害怕，孩子你不要害怕，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们一起来。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荣美。
果今天早上这是你的心意的话，请我们站起来，我们再唱两次，让我们在这个飓风之后定一个心志。主啊，我的心就只有一个心志，就是要寻求你的面，我要你跟我把我塑造成你的圣殿，让我跟你寸步不离，让这个心志带着我们走回家朝圣的这样的一个旅程。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有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荣美。有一件事我要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
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荣美。
这是很确定的事。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
现在我要先请我们当中，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认识你天上的父亲，你说我今天要立这个心志，不是，我要寻求这一位创造生命的主，我要寻求这个回家的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有朋友请你举手，请放下。如果有的话请你定这个心志，有没有？好，我现在先带着我们这个要决定要寻求神的这样的朋友弟兄姐妹先祷告，之后红军带我们做祷告。 okay. 天父，我们这个时候在你面前很确要的跟你一起高兴的看到这举手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走回家的路，他们愿意回到父的家里来享受你里面的丰盛。或许这是一条陌生的路，或许这一条以前没有走过的路，但是求你让他们的信心可以扎根，然后确定他们所走的要到的目标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哦，主，这个世上的一切帮助我们抖下我们的尘土，帮助我们去掉我们心里面的残垒，好让我们能够快步来跟随你。求你特别祝福帮助带领这些举手愿意今天就决定成为你儿女的这些弟兄姐妹。主，从今以后他们属于你的，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要被你建造成一个宫殿，他们要成为你来让他们见证的一个见证人。就求你帮助他们，圣灵跟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这一路走上去不会让我们后悔，我们也永远不会回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渴望这个美好的家，在天上的家。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渴望在我们的心里，来过在地上的日子。主啊，无论我们是在读经还是在祷告当中，主啊，我们只有一个盼望，就是在读经中见到你，在你的话语中见到你，在同你的交通，在同你的祈求当向你祈求当中来看见你的容面。就像诗人大卫所说，我一生一世就盼着瞻仰你的容面。主要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能够见到你的容面，不管我们是在工作还是在家庭还是在其他的环境，主要真是让我们的心能向着你， 让我们的心灵都可想着回天上的家，因为那是美好的，那是无可比拟的。主啊，那里，在那里，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安慰，我们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一生愿在永远在肉身居住在你的里边，得享你天上的荣美。主啊，去求你这样吸引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在地下来过一个天上的日子，能见证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